读心术这一集会讲大多数的人类比较常使用的部分，也是比较能理解的范围，也能更明白为什么有时候能看穿人心，但有时候却不管用，还有为什么自己明明可以看穿人心，但无法知道或不知道别人也能做得到。读心术也可以叫做读脑术，感知的过程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基本上一定是秒读，不到一两秒，就只是一瞬间而已。如果当下你无法读出来，再经过多少的时间也是读不出来的，直接放弃比较快，不是一直盯着别人的瞳孔看放大缩小就有用。运气好只是被讨厌而已，如果你运气再更好一点，就会被拖去分尸，超没礼貌的，必定是你的错。当你跟别人说话时，温和看着对方的双眼，就叫做礼貌，死盯着人家的眼睛，就是存心想激怒对方，那就要自求多福了。读心术是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的程序，就能看出人心。还有一些人类是可以读出其他人类的记忆，但是每个人能使用的范围是不相同的。很多人就算知道自己有，也不一定能察觉别人有。你的读心术要有能读出他人记忆的能力，才会知道身边有哪些人也有读心术，甚至可以知道对方能读到什么程度，都读到什么讯息。读心术主要常使用的范围有三种。第一种是能轻易察觉出别人在说谎，这种人是最多人类能使用的读心状态。这种状态就算是对不熟悉不认识的人也能读得出来，这个跟你的读心能力有多高会有差。这种读心术只能读比自己读心术低的人，或跟自己差不多程度的人，难以读比你强的人。无关你在不在意对方，跟对方熟不熟，用在陌生人身上完全没问题。如果对方太诚实，没有撒谎，你是读不出来的。如果对方说了一堆谎，却有一句是真话，这一句真话就会特别容易读出来。相反的，在一堆真话中，有一句谎言也很容易被察觉。如果对方将真话跟假话相互穿插来讲，感觉会复杂一些。但这一种情况，如果想要每句话都能判别出来，就会跟你的读心术有多强会有直接关系。但是当你觉得你的读心术没有那么强时，其实这时候就会需要你的社交经验、生活经验之类，就是你与他人相处的各种经验累积，并非老生常谈的人生经验。这里是指你的读心经验，就是自身第六感的感知经验，并不是以人类惯有的行为作为判断。你的肉眼会影响你的心眼，会使你先入为主。人的读心经验只有自己能感受到，你的读心能力强弱才是重点，不是对方比较会说谎就能蒙混过去。当然要是拿不出证明，确实拿对方没办法。但是当对方说谎时，你心里有底了，自然会多多观察，注意对方，进而保护自己。多数的人说谎经验都不高明，更会因为常说谎又没有常被戳破，所以更敷衍，连说谎都懒得用脑。但是当我们遇到说谎高手时，并不会影响，因为对方就算很会说谎，也不等于读心能力比你强，就不可能骗过你。当你无法读出对方是否在说谎，总结会有几个原因。第一种，对方读心术比你强，读心术等于一道天然的防火墙，能力越高，防护越强，别人更不可能看出你在想什么。第二种，对方没有说谎。很多人会怀疑这件事，人类爱说谎是多数，但就是会有少数的异类存在。第三种，对方说谎说到病入膏肓的程度， 连自己都骗，深信自己讲的是真话。但这样的人读心术反而都不高，甚至无法使用自己的读心术。因为无法使用读心术，所以认定别人也都不可能有，所以是自欺欺人到了极致的程度。遇到这样子的人，一开始会让人想不通，对方明明看起来就非常真诚又很正向的人，但直觉就是告诉你这个人怪怪的。其实不用担心，日久见人心这句话就很适合用在这种人身上。遇到第一种跟第二种人，你读心术较低时会不好分辨的，但是只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加上自己的观察力，多用点心是会有帮助的。毕竟读心术有多高跟有多爱说谎完全是两件事。想要累积自己的读心经验，要比任何人都开心遇到第三种人。遇到这样子的对手，才能更容易抓住自己判定真假的感觉，可省去累积很多年的读心经验。想要能使用自己的读心术，就不能怕被别人骗，也不能怕跟他人相处。人类就是你最好的练习对象，免费的，而且到处都有，千万不要客气。第二种读心术是读别人当下的想法，这种是纯粹的想法跟问题，但是还没有表达出来，而实际也还未发生的事情。这种读他人想法能做到的人类就会比第一种少很多了，但依旧不是少数。但每个人能使用的范围是不同的，有些人只能读到自己特别在意的人，就是特别爱或特别恨的人，而对不在意的、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人就读不了。能力比较高的人是连不在意的、不熟悉、不感兴趣的人都能读出对方真实的想法，但这种状态能读的一定是当下的想法。对多数的人来说，对方不在附近就有可能读不到了。还有过去式的想象、幻想、白日梦、 idea 这一类的都是无法追溯的，一定要是当下才可以。当你说我怎么会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这完全是因为你真的不在意对方，不把对方当一回事而已。人类只会表面跟他人嘘寒问暖、装熟、装麻吉，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你自己，想制造自己在外面想给他人看的形象，就是人设。所以你在意的只有你自己而已，你不是真的关心他人，你关心的只有大家是否知道你是不是好人。所以读不到对方的想法是正常的，当你读心能力不强，是无法一次读到很多人的想法，所以不能一心多用，必须集中精神在眼前想读的人身上。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同时读很多人的想法，真心很在意对方，才有办法使用这种读心术。不管是爱的在意或恨的在意，都一定能做得到。常见的有第一种，当对方想问路或找人或是找东西的时候，你能在对方没开口之前就能听到对方真正的需求。第二种，当对方完全没有表现出来，但你却能读到他真实的情绪，是否真的开心、难过还是愤怒等等。第三种，对方完全没讲出来，你却能知道他想干什么，想道歉或想跟你表白，或是想拒绝你，或是想捉弄别人，或是想请你离他远一点。这种读别人当下想法的读心术，最大的障碍就是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人前只有行尸走肉的应付一切。人这辈子都会有机会遇到自己特别在意的人，面对这些你特别在意的人，才能打开这项技能。所以有些人一辈子只能明显感受到自己读到少数的人，是因为人类比自己想象的要更自私的多。所以当人类都过得很自我时，这个技能普遍都用不了。但其实技能一直都在自己身体里，自信对读心有正向帮助，自我就会有反效果。第三种是读人类过去确实发生的事件， 已经确实有留存记忆的，就是在你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这一种主要是用来读大脑的记忆，能做到的人看起来就真的比较少了。有到第三种程度的人类，前两种的读心术也都会拥有的居多，但读心程度不一定高。这种直接读取记忆的状态是需要额外的触发点，比如对方在对你说谎时，当你察觉的同时，就会立刻自动触发去读对方的记忆，也一定都是秒读，但是能读到多少记忆就会跟能力强弱有差。较厉害的人能读到很详细的事件发生过程，自然也能完整读出对方在记忆中的真实想法跟心情。而未实现的想法、幻想、idea 这类的，只要是没有说出来或实际操作过，是不会留下任何记忆，你就无法找出这些记忆。例如，你心里想杀人，也没有实际操作，就不会有记忆。但你如果对别人说出你想杀人，你跟对方就会有你说过你想杀人的记忆，只有如此而已。更具体的来说，你心里想盖一间白色的房子，但没有说出来，也没有画出来，也没有用任何方式表达出来，不管以后你是否忘了这件事，都不会留下记忆，就无法找出来。但是你对别人说出你想盖一间白色的房子，你跟对方都会留下你说过这件事的记忆。有留下记忆，就算以后你忘了，有第三种读心术的人还是能找出这个记忆。但不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想盖一间白色的房子，就产生你真的盖了一间白色房子的真实记忆。每个人对颜色的判别、房子的样式甚至大小都不相同，就不会有这种白色房子真实存在的共同记忆。不同的白色房子就是不同的记忆。一般人会把自己的想法、幻想当作记忆来讲，就像谣言，人类都把谣言当真相在传，但是人类其实只是懒得用自己的大脑思考真相，还有麻烦的过程。地球人喜欢用嘴巴探索真相，用耳朵参与过程，大脑就会自动设定不思考模式，然后再随心所欲的复制剪贴所收到的讯息，再加点自己自以为是的创意想法，再把这些被自己扭曲过的讯息放送出去。人类喜欢用最省心的方式来当作沟通模式，反正都是别人家的闲话，没有关系。等自己成为谣言的主角时，有种说法就叫做报应，实际上只是正常回馈而已，人人都有机会得到这种回馈。而有这种读记忆的人类，就是可以读出事情是否为谣言，还是有真实发生过。其实这种读心术，人类普遍把它用在其他的用途上，就是将读取记忆的能力使用在学习上。不是你的学习能力会变好或变强，而是你的自学能力会相当好。不少人类学东西总是要其他人手把手的教导，而你就算没人教或被他人排挤故意不教你，你还是可以自己快速领悟的。读取记忆会依照你的能力强弱不同，能看清楚的细节也不同，只要想学会没人教的事物，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多数的人类只要不接近他人，是无法读取对方的记忆。虽然不一定要很贴近，不用太精算距离就能读得到，能读得到就很够用。而且每个人能读心的距离未必相同，读心的距离到底是能多远，根据你的读心术强弱会有很大的差距。读心的距离以后会在其他的读心术运用上再深入讲，这部分大多数的人类是无法理解的。当你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也不等于每样东西都会比别人厉害。人好不好学，有没有用心钻研，就是另一件事了。相反来说，你只要有心观察身边的人，就能发现别人的自学能力是否特别强，表示对方也会有同等程度的读取记忆能力，只是人类用错误的形容词来表达这个强大的能力，就是 聪明。人类一向用聪明两个字来概括自己无法说清楚讲明白但是看起来又很厉害的行为，因为不知道怎么理解，只好都冠上聪明这个词汇，又将聪明与智商高经常放在一起使用，就简单含糊地混过去了。当你学习某些事情可以无师自通，也没有任何文字影像做参考时，却能学会或知道别人无法自行理解或操作的事情，这是因为你读取了他人的记忆，然后再一样画葫芦的操作出来，你只是看到别人所存在的记忆，所以就会有明明没有参与事件发生，但自己就像站在事发现场看到所有发生的过程。但是人类经常会无法理解这个过程，人类总是会说因为我知道，或是说我就是知道，但就是无法清楚说明这个过程。听起来很混乱，但其实很简单。真实的原因有说过很多次了，因为第六感在感知的过程是秒读的，每次感知就只有不到一两秒的时间，在你忙着记住看到的记忆时，反而会忘记这个感知过程所发生的经验。当你的感知经验越多，越能清楚，这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因为自己在读别人的记忆，只是如此而已。聪明是人类从小就经常被灌输的毒药之一，包着聪明糖衣的毒药，吃了会使人快乐，也会使人变得更愚蠢。人类因为得到这种简单的快乐，就忽略了真正的事实。总的来说，就是错误的教育观，还有扭曲的人生经验，加上人类懒得让大脑思考，这些原因让人类把自己这种读记忆的能力只用在学习课业和争取表现这种小事上。读取记忆的功能是完全可以让人类有能力辨别是非对错，能力越强，身上看得越清楚，但人类把这个能力埋葬了。当然有部分会读心术的人类是基于私心，只有自己会读心术就好了，其他的人类不会最好，然后默默享受高人一等的 feel， 也默默满足自身偷窥他人内心的欲望。读心术并非由人类决定什么时候触发，只要你有跟其他人接触，或者是你有特定想知道的人，它就会自动启动。读心术就是一种搜寻功能，也是一种判断机制，让人类可以快速找出记忆，还有快速确定读到的讯息是否正确。人类的搜寻功能跟判断机制有多强是天生的，并非经年累月可以变厉害。当然你的读心术不高时，要有不同的读心经验才能更快速辨别你收到的讯息，并不是在你大脑深思熟虑后做出判别，而是在你自己不断的累积读心经验之后，读心术会直接做出判别，直接告诉你正确答案，一定是秒读。所以多数的人类说出的话都是我就是知道，或是因为我知道，但经常解释不出为什么。想要找出证据，就是要勤快使用你的大脑去证明真相。知道真相跟证明真相是两件不一样的事。第六感跟人类的其他五感一样，都是天生能使用的。除了你自己身体机能出现故障，如大脑某些地方出现 bug， 就无法正常使用了。身心或智能有障碍的人也是可以知道别人是否在说谎的，只是他们有没有说出来而已。地球人很常说智商很高就等于很聪明，但是你如果没办法善用自己的读心术，就算被别人卖掉心肝脾肺肾，还是会对别人说谢谢。所以聪明的意思是超级蠢吗？人类只能确实感觉到第六感以无形的方式存在，无法知道它具体存在大脑或身上的哪个位置，也不确定人类的第六感是否都存在同一个位置。而 DNA 细胞在人类的身体里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人类完全无法与他们直接沟通。就算负责智力的部分非常健全，也不见得第六感很高。大脑曾经受伤的人也不代表伤到了第六感，所以完全不能用一个人智商的高低来判定他的第六感有多强。能善用自身第六感的人类不一定很聪明，但一定不会笨的。明明是天生自带的功能，但是人类为什么还是好奇如何学会读心术？大家都一副我不会啊。好像学校没有安排课程，父母从小没有交代，自己四处打听也没有下文，所以不会的很理所当然。人类生性对外界的事物感到好奇，表现出想参与一切的热忱，也会自我探索身体跟外貌，但是忽略了探索自身的内在，肉眼看不到的心灵跟复杂的大脑就少碰为妙，怕深入探索后发现内在的宇宙比外面的世界更大更难懂，只会感受到自己更加渺小。这个时候大脑又自动选择逃避模式。其实读心术有一个很大的天敌，就是人类自己。大部分的人类都喜欢说谎，也会常说谎，只有很少数的人类对他人会很诚实。但是不管你是爱对他人说谎还是诚实对人，都一定会欺骗自己。还没有人类不欺骗自己的。欺骗自己不用跟别人交代，也没有诚信问题，所以更能理所当然的欺骗自己。当然这是个人选择，外人无从干涉。但是欺骗自己会让你在接收第六感的时候，大脑会做出固定的判断，就是一定是我感觉错误了，不要想太多，不要胡思乱想。见鬼了，人类平常都很会胡思乱想，到该相信的时候就不敢相信了。想使用自身的读心术，请先学会对自己诚实一点吧。诚实在开启自身第六感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就算有读心术，也无法杜绝人类爱说谎的习惯。当大家一心想使用读心术看穿别人，但是知道真相时又拒绝相信，当真相不是自己希望的样子，人类还是宁可选择自己塑造出来的谎言。没有自信又胆小的人类就无法面对读心术直接告诉你的真相。人类的求知欲一定会让自己对他人感到好奇，别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就算别人诚实告知，多数的人还是觉得我不相信，你反而提出更多的质疑，因为害怕别人骗你是不是想得到什么好处。这时候照一下镜子，看一下自己，没屁用又不值钱，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利益，骗你没有好处可拿，这样有助于你自己清醒一点。人类要建立自信，才能学会相信自己，才有可能使用自身的读心术。但是建立自信一定要靠自己，靠别人安慰听来的好话，对人类建立自信是超级毒药，完全是在帮倒忙。但对增加虚荣心就是很好的补品。人类因为胆小自卑作祟，导致内心扭曲，拒绝相信人类自身的第六感，也无法接受别人能使用自己却用不了的第六感，进而互相扭曲彼此的心灵，把人类的直觉变成错觉，把人类本来就有的第六感塑造成普通的凡人不可能拥有的超能力，或是所谓特别的人类才能使用的神力，还有一些自称神的使者，巴拉巴拉不知哪来的脏东西。地球人要自信勇敢一点，还要学会诚实面对自己。